建造神的教会。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建造神的教会。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经文读毕。
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个主题，就是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教会，增长是没有办法借着人来制造出来的。这就好像一个冲浪的人，浪没有办法借着人来制造出来的。一个冲浪的人是借着浪起来的时候，然后他趁这个机会呢，可以驾驱在浪上，因此就可以冲浪。那我们可以同样的看来呢，这个人没有办法制造浪，那这呢，我们可以讲教会的增长也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人没有办法制造出来的。哥林多前书3:6，保罗这样讲：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最近几年，世界各地的教会都在学习。美国有一间教会，这个传道人很有的恩赐，他写了一本书。这位呢，他的作者的名字，这位牧师的名字呢，叫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他写一本书，目标导向的教会 ，Purpose Driven Church。他是南加州的马鞍峰教会的创办人。那他在16年之内呢，那他建立了一个教会，开始的一个教会，16年之内达到了10,000人的一个教会。那他说过这一句话，他说21世纪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议论的题目是教会健康，而不是教会增长。所以我们讲到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思想到的是教会增长的问题。实际上呢，不是教会增长的问题，我们应当考虑的，应当思考的是教会健康的问题。他又说了，教会的健康与增长没有一个单一的一把钥匙。简单的说，教会的增长也许可以用教会的建造，我们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讲，这是合乎圣经的，就是什么？把装备过的工人安置在合适的岗位上去做合适他的侍奉。我再说，今天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里面来思想建造神的教会，那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就是说把装备过的工人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去做合适他的侍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同样的用3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角度，我们思想装备合适的工人。 第二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使合适的工人来参与合适的事工。第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安排合适的岗位。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装备。我们要建造神国的教会，我们要装备合适的工人，那就是这是我们侍奉上的一个动机。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十一节十二节这样讲，他所赐的，这个他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赐给教会恩赐。以弗所书我们可以讲是一本关于讲到教会真理的书。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可以看到教会这两个字出现了，在中文圣经至少有13次之多。我们可以讲到是圣经里面讲到教会这个字出现也许是最多的一本书卷，让我们看到的的确确里面是在讲教会的真理。我们看到怎么样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建造他的教会，特别我们看到今天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第六章二十节，保罗在这边讲到怎么样在教会中间实现神的计划的一些实际的方法，一些很实际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只是看中间的一段，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六节。那这边首先第一个角度我们要看的，要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第一个要装备合适的工人。那这边讲到以弗所书第十一节第十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讲到主耶稣基督赐给教会，赐给教会恩赐，赐给教会恩赐。这边讲到可以讲到有五种恩赐，有做使徒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可以讲有五种恩赐，也可以讲有五种职位，也可以讲有四种职位，因为原文的最后一个字的连接词的关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所以这边我们可以讲呢，牧师应当也知道怎么做教导，所以呢，我们可以讲是四种，也可以把它分作五种职位，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五种的恩赐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赐给教会有恩赐的人，这些人来为了来建造神国的教会，他的教会。我们看到装备合适的功能，这些对象就是信徒。我们看到信徒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信徒是应当是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教会中间的一些信徒是一个旁观者，他旁观者，他认为请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那全时间的传道人就是工人，就是来做工的。因此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他们呢在教会久了之后，慢慢无形有形中啊，他们在观望，而让全时间的传道人在那里做工。全时间传教会没有增长的话，那神的教会没有被建造的话呢，他们认为呢换一个工人也许就增长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而造成一种雇主雇工的一种观念，那一种错误的观念。同时也很遗憾，一些传道人自己也觉得是雇工，所以呢他到一个地方呢，他自己也是一脚踢，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责任，他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应当是个教练，他来训练，来装备，装备合适的功能，这才是教会侍奉上的一个动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是让全教会的人多成为兵，多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讲这些人，这些工人是什么？这些工人就是信徒，这些工人就是信徒，信徒是主要的参与者。我们要把一个观念改变，观念把它从旁观者改变，而改变成一个参与者。我一到一间教会去的时候，我祷告了三个多月，师母跟我清楚我们要去这个教会，那有一个使命。那这个教会呢，那以前呢常常有个观念呢，传道人都是不公，所以呢一个 结故、二个结故、三个结故、四个结故。那轮到我的时候呢，他们邀请我去的时候呢，那我祷告了很久，祷告了很久呢，那我邀请去，我觉得神给我一个使命，一个什么使命呢？那我不知道你们中间知不知道，在美国有一个电脑公司是中国人开的，那个时候90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电脑公司叫王安公司呢，那要倒闭了。王安公司倒闭的时候呢，银行接手了。银行一接手的时候，马上要处理财务的时候，他就请了一个人，请那个人当成我们银行请的这个人，大家知道这个人是很凶悍的。然后美国人呢，讲这个人很凶悍，就讲他是鲨鱼，请了一个鲨鱼来。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呢？那报纸上登得很清楚，他是个 fixer， 就是水管漏的，他能够修，就是 fix， 来专门来大刀阔斧来宰杀的。那他的薪水呢？当时啊是100万，而且讲好呢只做两年他就走了。所以呢他来的时候，银行请他来的时候就是整顿。所以那幅图片在那个当时的在中国圈子里面大家都知道。那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很清楚神要叫我做 fixer 来解决这个教会的问题。那这个教会有严重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呢，是雇工跟雇主的一个观念。而且我不忍看到这四位传道人中间两位伤心到一个地步呢，离开了神国的侍奉，不再侍奉。哦，这个我看到好难，而且都是东南亚来的，就是经过了这个打击的时候，哦，那受伤到一个地步，他不侍奉。我看了很难过，我在神面前祷告，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哎，他们向我接洽的时候，那我讲我不可能来了，因为我自己有侍奉更新传道会的侍奉。但是呢，当他们有这个请求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幅，每次祷告的时候，我的想到了以西结书的那幅画，那幅画是什么？那个枯骨的画。当神来耶和华问这个他的先知说，这些枯骨可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吗？这个以西结很会讲话啊，以西结就讲了，主啊，只要你愿意的话就能。哦，所以每次他们来跟我提到这个去牧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跟师母祷告的时候，我自己祷告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图片。我在三个月中间我们的祷告，我当时就讲我要去两年，一定这个观念要改变，不是雇工雇主的观念，不是旁观者的观念，也不是支持者雇他们是要变成参与者。所以当他们的聘牧委员会来，中间有一个是经济情况非常好的一个，他就把我拉到旁边，他讲林牧师啊，如果你到教会来的时候，他一只手拍了他的胸口，只要是钱的问题包在我身上。我一听的时候就很难过，我就一听的时候我想我要为他祷告，他这个观念我希望要改变的，就是从他开始要改变。这个是观念上的错误，有很多传道人观念上的错误。我们来看这句话，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12节，这句话是很难解经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解经上的一个难题。这个的解经影响到了宗教改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句话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后面这句话你们看一下，后面这句话呢，你们的圣经也一样的，都是会有三段，有两个标点，对不对？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成全圣徒之后一个标点，对不对？各尽其职之后一个标点，对不对？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停了，对不对？好，这句话我告诉你是非常难解的一句话。我跟你讲，有两种解经的方法，一种解经的方法是天主教传统的解经法，在这个地方呢，解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天主教传统的解经法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标点的标法，三段话，两个标点， 就是表示什么？他所赐，主耶稣基督赐给教会有五种，好在我讲的四种职位和五种恩赐。那这些职，传道人有赐给教会传职的人，神的仆人有五种这种恩赐。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到教会里面去做三件事情，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要成全圣徒，他们要来装备，成全的意思就是接骨头，就是补网，装备圣徒，这是他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呢，各尽其职，他们自己有这种恩赐的人，每一个人要尽到他的责任。第三个工作，他们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样解经的话，平信徒有没有份呢？没有份的，平信徒只是被装备，对不对？所以三样工作都是什么？全时间传道人的工作。因此从天主教解经这种解经的方式来讲，你信徒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完全这场工作侍奉完全是圣职人员的工作。几百年来害了多少人，今天到现在仍然有这种观念。我不单是信徒，我在强调连我的同行的传道人都是有这种观念。好，我们看正确的解经观念是什么，是宗教改革之后的这个观念。所以中间呢有一个标点呢，那个标点就是两个标点前面一个标点，也就是成全圣徒这个标点。这个标点呢，有一位解经家把它讲，这是个致命的标点，真是致命的标点。建造神国教会，教会不能够被建造，就是这个致命的标点。所以把这个致命的标点拿掉，换一个逗点，换一个逗点一下。我们看，假如把这个致命的标点拿掉，换个逗点的话，好，他主耶稣基督赐给教会有这么几种恩赐，那传道人的责任是什么呢？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两样工作啊，第一个样工作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的工作就是来装备弟兄姐妹们，使弟兄姐妹们各尽到他的责任。大家听懂没有？使弟兄姐妹们，包括我在内，我自己在内，尽到自己的责任。我的工作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在一同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大家喜欢这一种还是喜欢前面一种啊？我你听不见，
喜欢这种
你们就要做工了，对不对？那这一种的话是有没有雇主雇工呢？没有，我们一同，那就是说呢，只是教练跟工人之间的关系。我是教练，我来怎么样？第一个责任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不能分开的。成全装备每一个圣徒，是每一个信徒，使他们包括我在内，要各尽到每一个人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我每次来训练门徒的时候，训练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跟师母就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外面的时候，选一些人啊，为他们祷告至少两个礼拜。我至少为他们祷告了两个礼拜一个名单，然后呢减少了两个礼拜之后呢，很自然的从十个人减少到六个人了，或者更少一点。然后我就会清楚了这五个人到六个人的，因为我们带了十几年了，可以带这么多人啊。你开始带的时候你只能带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呢这么多年了，然后我呢一个讲好，我几点钟，星期二晚上八点钟到你家去跟你谈一下关于侍奉的问题。好，然后呢我们到那一天去了之后，我跟他晚上分享的时候，一面把我的介绍我们训练的一个材料一张单子我都事先放好的拿出来跟告诉他有什么。我先跟他讲有挑战，先给他一个挑战，跟他一个挑战讲，我跟师母已经为你祷告了两个多星期，我们认为如果你肯委身四个月，好在呢最好是八个月不行，四个月的话，你如果愿意委身四个月的话，在这个时间之内委身四个月的话啊，那我跟师母愿意把神给我们这么多年来十几年来的一个恩赐，做门徒训练的恩赐，这些技巧通通传递给你。而且你如果愿意委身四个月的话， 我跟你同样的委身四个月，也就是圣经的根据，你愿意尽到你的责任的话，我跟你完全配合，你花多少精神进去我就花多少精神，完全配合，把我们一生的训练的技巧给你，你肯不肯委身？我们做门徒训练的，看到人就挑战，就什么管别人闲事嘛，对吧？我们喜欢管别人闲事嘛，就挑战，给他这个挑战。我讲你现在不要答复，请你不要答复，你祷告两个礼拜，而且你要知道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所以我把这张简介拿出来了，拿出来跟他讲，一个星期要花多少时间，几个钟头，然后我们要周间晚上固定一个时间，我们要好在你放你的你可以拿出来时间，我们有一个接触的时间，一个半钟头，我要跟，然后平常我生活中会关怀你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然后你两个星期之后祷告之后给我们答复，我跟师母要为你答复。一个人我们花四个星期以上的时间祷告才选定这个人，然后他接纳了，接纳我们开始做训练的工作。训练什么呢？要装备他，使我跟他都能够尽到我们的责任，我们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使教会建造神国教会的第一个工作，装备合适的功能，合适的功能。弟兄姐妹，我不装备不合适的功能。你讲，哎呀，林牧师啊，你这么自私啊，你这个眼光太自私了，看准他不看准我。那不是，我一开始在做门，到一个教会做门徒训练的时候跟你讲，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训练，我都愿意，只是什么，只是你看你愿不愿意付上代价，你愿意付上代价我就愿意付上代价，而且我把我的花时间精神花在你身上，目的是什么？训练你，第一个目的，还有第二个目的，这两个不能分开的。你学完了之后，你要用我训练你同样的方法训练另外一位，如果你不答应第二回的话，我也不花时间在你身上，我要你什么？训用我的训练你的同样的方法，你去训练另外一位。所以这个叫做合适的功能。通常合适的功能都是中心，我们用一个字来代表，熟龄胖的功能，我们叫做 FAT， 英文加起来就是胖。熟龄的胖是什么？ F 代表中心 faithful， A 代表什么？ available， 愿意委身的人， T 代表 teachable， 可以教导的人。中心的人不见得愿意有时间拿来委身，又忠心又委身的人不见得是可以接受教导，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呢，这个美国讲一句英文讲一句话呢，老狗呢没有办法教他新的技巧，对不对？他不愿意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合适的功能。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是装备合适的功能，信徒是主要的参与者。第二个，我们看这个装备合适的功能的角度是装备圣徒，使他们的有生命，使他们有动力。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这个事我讲了很多遍，就是接骨头，就是补绑的意思，是个医药的用语。圣徒是教会的资源，装备的对象是有肯委身的人，是合适的工人。教会是一个自愿的团体，弟兄姐妹，我在牧会的时候，师母常常提醒我有时候呢，哎呀，当然对这位弟兄姐妹失望了，讲好今天晚上有聚会7:30，而且讲好呢叫他呢7:01来，去拿了钥匙之后开了门进来，把桌子椅子都排好的，结果呢结果当然我们传道人早一点来了，7:30呢，我们7:00就来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开门，当然会失望了，失望了，失望的时候呢，师母就会鼓励我了，哎，教会都是志愿军的，你不要看得这么年走，都是志愿军的，你不要太认真，都是教会都是志愿军的，志愿的团体，但是我们侍奉的人怎么都是义工啊。那这些义工呢，都是包括受新的传道人也是义工。为什么？他当年是自愿奉献的，没有人拿着枪在他后面说是你要奉献，对不对？都是自愿奉献的。所以教会我们多是自愿的功能，自愿奉献。而且教会的需要，什么是教会的需要？我们要很认清教会的需要。我们侍奉的时候呢， 我们态度就不一样。教会的需要是什么？把合适的人选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面，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去做合适的事工。我再说一遍，好吧？教会的需要是什么？把合适的人选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去做合适的事工。弟兄姐妹们，这是教会的需要。教会的挑战是什么呢？教会的挑战永远是一个问题，我的教会里面到底推动了多少信徒参与侍奉？我的教会中到底推动了多少信徒在参与教会的侍奉？通常教会中间，一个教会里面25个人侍奉超过将近100个人，100个人的教会中间25个人在侍奉，那这是通常的一个经验的守得。那所可见的其他75个人都在那里坐在那边不动。所以我们的教会的挑战是什么？让更多人，让50个人来侍奉另外50个人，或者甚至于75个人来侍奉整个100个人的教会。我们要更多的人来提供，这就是装备合适的工人，这是侍奉上你跟我的一个挑战，也是你跟我要知道侍奉的动机。我们在这边看到装备圣徒，圣徒是教会的资源，你跟我都是神国的资源。那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要有技巧的装备圣徒，使他们在生命上得到建造，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装备的目的是要各尽其职，各尽到他的责任。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赐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恩赐，都有恩赐。神赐给我恩赐，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没有办法站在人的面前讲话，我有一个毛病，我有一个口结的毛病。你知道神很奇妙，当我重生得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后，那时候我在1969年接受了，那接受之后，在一个美国教会接受之后，当时我在大学读书，美国一个大学做研究院读书，团契中文团契中间的一位姐妹就给了我一个侍奉的工作，给我一本书，叫我去做读书报告，然后给我一个责任，说两个星期五的晚上两次，我们正在查使徒行传，那你查呢第15章到17章两次把它查完带完。哎呦，我非常的害怕，我怎么能够在人面前讲话，我讲的会口结，我就祷告，神很奇妙啊。我也花很多时间准备，8点钟开始的时候，我6点半就去了，把那个介绍的东西，把那个使徒行传保罗的这个旅程通通用各种不同的颜色画在黑板上，黑板可以转两面，通通画好。为什么画起来了？万一我讲不出话来的时候，手可以指啊，对不对？手可以指啊，万一我知道我会讲不出话来的。但是你知道吗？我那2次带查经，1次做读书报告，从来没有口吃过。口吃把我拿掉了，拿掉之后，今天我讲到快的时候，1分钟100个字出去，没有口结了。神给我们恩赐啊，神给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这些恩赐通通是资源。弟兄姐妹，你跟我是神国的资源，神在我们身上投资，你跟我不但要接受装备，而且是有技巧的装备，使他达到一个目的，各尽其职，各尽其职。当这个马鞍山的这位牧师 Rick Warren 他讲的时候，他讲了，他在他那本书里面，他讲到三方面。他讲呢，首先他讲神的能力是借着有技巧的努力使教会增长。记得我再重复一遍，他这本书里面讲过很多重要的话，我今天晚上希望把他一直重要的话讲出来。他讲到神的能力是借着有技巧的努力使教会增长，有技巧的努力。 我们侍奉要有技巧的努力。你有没有努力？第一个要努力。你有没有用你的思想想尽方法做好的侍奉，有技巧的在侍奉？今天很遗憾，今天的教会中间的信徒多半是坐在那边没有在侍奉的旁观。今天教会的侍奉有一些参与者，参与者也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希望星期天一天把我七天的侍奉都并在这一天解决掉。我看过很多这种，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很有恩赐啊，他什么，他所有的，他就盼望所有的跟他有跟教会有关的都是星期天一天把他解决掉。所以他星期一到星期六呢是完全是他自己的时间，他想都不想，想都不想到教会的事情哦。他这个观念我们要把它除去掉。那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呢，那还有是有技巧，所以讲到他没有努力了，还有有技巧的。你知道有技巧的，这也是圣经的根据。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16章讲过一句话，夸奖罗马的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他讲你们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啊。保罗真是会勉励别人啊，我要多多学习保罗的勉励啊。那我呢讲话就不会像保罗这样讲了，我就常常讲你们在恶事上聪明，你们在善事上愚拙。为什么事实是这个样子吗？事实是这个样子吗？他在恶事上聪明，哎呀，我看到了一位弟兄，我讲另外一位弟兄是非常聪明非常聪明，他讲我餐馆开得这么好之后我要开一个分店哦，那还有问题？我想你要准备在哪里开呢？哎，那牧师啊，这要花很多时间找啊。哎，我讲那很好啊，你在找这个那个地方的时候啊，我讲啊，老实讲啊，这个开餐馆跟开教会有点相似。我跟他讲啊，我讲呢，我们教会呢是想搬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教会呢是在黑人区了。我讲呢，中国人呢特别在乎区域嘛，对吧？那因此受到影响一点，教会增长有点影响。我讲呢，你呀、啊，你看你的餐馆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告诉我们看到好的地啊，那我们就在你餐馆附近，那好的地方，对不对？你看啊，过来两个月问他看的怎么样，我知道他看多少餐馆。哎，他讲牧师啊，我没有时间。这个过了四个月也没有时间，过了五个月没有时间，好了，到了几个月之后啊，八个月之后啊，好，他怎么样？他餐馆找到了，开张了。开张之后怎么？他想起了。想起教会了，他讲啊，牧师啊，我分店开张了，我要请同工来，他自己也是同工了，而且呢，牧师啊，我要请你，我们请一两桌，然后请你祝福。他相当的一直有点迷信的，他一定需要呢开什么做什么生意要牧师祝福啊，那我们就去了，我去了，我们吃饭的中间的时候，我就跟他一个同伙的，也是一个基督徒，跟他两个人合伙开班的，我就把他拉出去，我讲，哎呀，我讲这个地方简直选得好极了，这个是大的，旁边是这个是美国一号公路 US 1一号公路，旁边全是大的公司，是大的公司，中午的人都出来吃饭的，西装笔挺出来吃饭，而且两条大街，他在两条大街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这怎么样？他怎么选来的？哎呀，牧师啊，他跟我讲。你不知道我们两个不知道花多少时间，我想你怎么花的，我想学习啊，我想学习啊，他们在恶事上怎么聪明呢，我要学习一下，我可以用在善事上嘛，对不对？好，那我就讲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好呢？哎呀，他讲你知道吗，我跟他拿了一个表，我跟他呢一个星期中间花了五天呢，五天怎么样，中午的时候从11:30呢，12:00差一刻的时候，我站在这个街口，他站在这个街口啊，看到一部汽车过去，吧嗒吧嗒吧嗒，一按多少汽车从我面前过去。好，他呀，晚上的时候再去，再按再按，我们五天在那边按了一计算出来，这边不知道多少车子从这边经过啊。没有一条街有这个样子的，因此我们才决定，而且决定说这个购物中心是意大利人做老板，不肯卖给我们的。后来呢，他讲的感谢主，哎，后来这个意大利的老板呢，哦，本来对不起，是个犹太老板呢，不肯卖。后来这个犹太老板卖掉了，刚刚好转成意大利老板呢。那意大利老板，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讲得通了，后来改成了。 哎呀，我一听之后好难过。我讲真是在恶事上聪明，在善事上愚拙。今天呢，就是这个马鞍山的这个牧师这样讲的啊，神的能力是借着有技巧的努力使教会增长，记得努力，记得有技巧，在善上聪明，在恶上要愚拙。这边他讲了三件事情，他讲啊，第一个他讲啊，你没有办法翻版，你不要以为我教会现在变成一万人了，你没有办法翻版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背景你没有办法翻版了。他讲马鞍峰是位在一个繁忙的南加州的中心，是满了充满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满了一些受教育的年轻的夫妇，这些你没有的，这些是我们在这个里边的特殊的一个环境中间，我们的人都是受教育的，而且都是高薪的，而且都是年纪轻的，而且呢那个时候好几年前了啊，而且他画了一个书上画一个图画，他们的人是什么，身上多有一个手提的这个电话的，一边拿了个电话，一边还有一个呼唤机的，他讲都是这种的人是我们的对象啊。好，第一，他讲第二个，你没有办法复制我们的同工啊。我们的会员的背景你没有办法复制，我们的同工你没有办法复制，我花了15年建立了一个同工团体，15年。第三个他讲，你不是我，我跟你讲，这位牧师啊，他是有恩赐的牧师嘛，你不是我，所以他讲的三个不是，提醒我们不要复制人家，只要规规矩矩照了圣经的方法。所以这句话呢，是神的能力是借着有技巧的努力使教会增长，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有技巧，有技巧。所以我就有一天就把这个这位开分店的老板，我替他祝福了嘛，所以他要卖我的账嘛，所以我就请他来，我就好好的就跟他谈了。我讲了，某某弟兄啊，我讲了，你这个我们做事啊，要侍奉神要一个什么态度，我怕他听不懂，因此呢我用那个比喻呢，那我用的比喻都比较激烈的比喻，使他印象加深呢，对不对？有时候我用希伯来的诗篇的方式用的比喻都是相当的激烈的啊。所以我跟他讲，你知不知道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判死刑现在比较少了，判死刑凶杀案的死刑多半是哪一种人？我先让他想，这是我们门徒训练的方法，我先不讲出来，讲出来会他想一想。哦，就是说呢，这个人呢，不是一下子错手的，一发脾气杀了这个人，不是，而是怎么样？想了半天，想了3个月要把这个人杀掉，这种叫做什么？蓄意杀、谋杀。他想了3个月嘛，这种人呢，在某一周的话，判死刑。好，我讲你讲懂了，对不对？我告诉你，我讲我现在换一个，换成好的天堂啊！那我讲神所喜悦的侍奉是什么侍奉啊？刚好相反，神所喜悦的侍奉不是冲动的时候，冲动的时候杀人你不会判死刑的，在美国了。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你想了半天这件事情，我要把它做好，就好像什么？第一就是蓄意杀人一样，我蓄意侍奉。想了半天，明天我要去做诗会，想怎么样？这就是这位牧师所讲的，神的能力是借着有技巧的努力使教会增长。想把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得完美，能够做得完美，使神能够能力能够借着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侍奉的态度，是要这样的态度来，有技巧的装备圣徒，使生命能够得到建造。还有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怎么样来装备合适的工人呢？我们是要，除了是我们要装备圣徒，圣徒是我们的资源，我们要有技巧的装备之外，我们还要有意向的推动圣徒，带来动力。我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发动了，推动了多少的会友？这个推动教会要推动，必须加强栽培侍奉的动机，必须给他们意向，要有一个明确的意向。什么是每一个信徒都要知道的一个明确意向？就是 就是神要想借着我们，借着你跟我来拯救这个将要灭亡的世界。神要与我们同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要与我们同工，要为同工来拯救这个将要灭亡的世界。这个意象要放在弟兄姐妹心中，要常常给他们挑战。我训练一个，我刚才讲了我怎么样邀请训练的，对不对？你就我会给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你如果接受这个训练的话，你的侍奉可以升级，使神讨神更大的喜悦。为什么？对神国的扩张更有用。接着我给他挑战，你如果肯委身八个月，肯委身甚至于只有四个月的话，我跟师母愿意呢，把同样的你花的时间力量来配合，把我们一生神在我们一生十几年的恩赐跟技巧转移给你，你肯不肯？然后呢，跟他挑战讲，我不但训练你，使你生命能够侍奉提升，你也要什么？用我的方法去训练我们的，我训练你的方法训练另外，跟他挑战。这个挑战不但是要使他能够有技巧的能够装备别人，而且是有意向的能够推动圣徒。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大使命的中心，是叫我们训练门徒合适装备合适的功能。好。